神的宝贝们，早上、下午、晚间，神与你同在。欢迎来到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4.0。计划分为12个阶段，现在是第6阶段，施肥阶段。我们今天第1个环节，我们一起来听圣徒灵修系列。今天我们要聆听阅读的书是《渴慕神》。朗读者是 TT 的恩宠，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来聆听。
九，柔和与安息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马太福音5章5节。一个对于人类本性缺乏了解的人，若要正确地描绘人类的本相，只要把圣经中所指8种有福之人的品性从反面去想一下，就可以说这就是你们人类的本性。因为和那些有福的本性相反的，就是人类生命的本质。在所有的人中，我们找不出一点和主耶稣登山宝训相近的品性。我们所见到的不是虚心的人，乃是最骄傲的人。我们所找到的不是哀痛的人，乃是寻求宴乐的人。不是温柔的人，乃是妄自尊大的人。所遇见的不是饥渴慕义的人，只听见人这样说：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启示录3章17节。我们没有见到怜悯，只见到残酷；没有遇见清心的人，只遇见腐化杂乱的思想；没有使人和睦的人，只有好争吵常愤怒的人；没有见到人因受逼迫而欢喜快乐，只见人任意向人报复。人类文明社会所包含的就是这些东西，整个世界充满着这种气氛。我们每天所呼吸的正是这个。我们从母腹里生下来所吃的奶，里面也包含着这种气息。对于这种败坏的品性，文化与教育只能把它稍微改善一点，而它的根本还是完全不动。全世界的学问都承认这种生活是合理的，而且认为是正常的。然而这些正常现象造成了我们生活上艰难和痛苦，这就不能不令人更加惊异了。所有我们心灵中的疼痛以及许许多多身躯上的疾病都是由罪而来的。自夸、狂傲、愤恨、诡诈、恶毒、贪婪，这些所造成人类的痛苦，比起一切疾病所加害于身躯的痛苦更加厉害。对于这样一个世界，主耶稣的话足以令人惊奇。他的话如同一种从天上而来的光照，幸好他如此说了，因为再没有别人能够说得如此恰当。同时我们也幸好听了他的话，他的话本质上就是真理，他并不是向人贡献一种意见。主耶稣从来不表示什么意见，他从来不猜想，他乃是确实地知道了一切。他的话不像所罗门的话，只是智慧的总和以及锐利的观察。他所说的是出于他的神性，他的话就是真理的本身。他是唯一能够带完全的权柄说有福了的一位。他就是从天上来的赐福者，为要把福气赐给人类。他的话有行为做后盾，而那些行为比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所做的更有全能。我们听从他的话，实在是最智慧不过的事。 主耶稣常常用这种方式教训人，他先用温柔一词说在一个简短有力的句子里，然后予以解释。在马太福音中，他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温柔的事，并且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。这时我们看见两个互相对照的东西，一个是重担，一个是安息。这重担并不是局部的，不独是那般初听耶稣讲道的人所有的，乃是整个人类自始就背着的。它所包含的并不是政治的压迫、贫穷的生活或劳苦的工作，乃是比这些更深重的。它给人类的痛苦，富足的人察觉得到，贫穷的人也察觉得到。它对于我们的危害，不是钱财和教育所能解救的。人类所负的是一种又重又绝望的担子。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，意思是指人背笨重的担子，或劳苦跋涉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。安息就是放下那个重担。这不是说我们该做什么事，乃是我们身上已经有了重担，现今不必再承担下去。他以自己的柔和做世人的安息。让我们仔细看看我们所负的担子，完全是里面的。他攻击心灵和思想，以至于身体，都是由里面攻起的。骄傲的担子，第一种要卸去的就是骄傲的担子。自爱乃是一种极重的苦役。你自己想想，你的忧伤是否是由于别人说起你？只要你把自己作为偶像，并且效忠于他，就会有人高兴对你的偶像加以侮辱。如此，你怎能希望有内心的平安呢？由于心中全力抵抗每一个小小的轻蔑，要保卫那颗容易受伤的自尊心，不受朋友或仇敌的恶意侵犯，由此思想中就永无安宁。这种征战一年复一年持续下去，那担子就会使我们无法忍受得住。然而今世之子还是继续背着重担往前走，对于每一句不利于他们的话予以抗拒，对于别人每一次所加的批评畏缩掩饰，对想象中的冷淡伤心不已。若有比你更受尊崇的人出现在眼前，就会昼夜不安。这样的担子是不需要背的。主耶稣叫我们来得着他的安息，他的方法就是柔和。一个柔和的人根本不管谁比他大，因为他老早已经下定决心，把世人的尊重看作没有价值的东西。他修养成一种仁慈的性格，并且会这样说：哦，有人竟这样把你忽略了，把别人放在你上面吗？他们议论说：你不过是小小的东西吗？你曾经说你是如何的微小，现在世人如此说你的时候，你却觉得难受吗？昨天你向神说你是虚无，是尘土造出来的一条虫，这种心智到哪里去了呢？来吧，自己谦卑下来，不要再理会别人如何思想和议论你。一个柔和的人 并不是因自卑而成为一个胆怯的人。勿宁说，在德性中，他乃是如同狮子般的勇敢，和参孙一样的有力。只是他不会干愚蠢的事，他已经接受了神对于他生命的评价，他知道他就像神所说的那样软弱和无所依靠。相反的，他同时知道自己在神的眼中比天使更重要。在他里面，他没有得着什么，但在神里面，他有一切的一切。这就是他的座右铭。他清楚知道，这世界看他绝不会像神看他那样，他也不再理会这世界如何看他。他非常满意地安息下来，让神来决定他的价值。他会忍耐等候，那一天，每一样东西都要得到真正的标价。那时候，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发出光来。他只愿等候那日子的来临。同时，他得到了使他的心享受安息的地方。他以柔和的态度行事，他有喜乐的心情，让神来保卫他。以前那种为己的斗争已经过去了，他得到柔和所带来的平安，虚伪的担子。其次，他要卸去虚伪的担子。这里的虚伪不是指假冒为善而言，乃是指普通人所共有的一种欲望，就是要处处显露自己的优点，而把内里真正的贫乏向世界隐藏起来。罪恶向我们玩弄各式各样的诡计，其中一个诡计就是叫我们误解羞辱的意义。几乎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能有勇气保持自己本来的面目，而不怕别人对他或她存不好的印象。他们心中有一种唯恐被人揭露真相的恐惧，像蛀虫一样啮食着他们。受过教育的人常常害怕有一天遇见一个比他受更高教育的人，有学问的人常常害怕遇见比他更有学问的人，富有的财主害怕有一天他的衣服、汽车、洋房和另一位财主比起来不够阔气。所谓上流社会，只不过是这一类动机在那里推动着，而那些较贫穷的阶层和他们比起来就较为安分一点而已。这的确是不可忽视的事实，这些实实在在的担子，这担子渐渐地会把过着这种惧怕而又反常生活的牺牲都虐杀掉。由于这些反常现象已经存在了许多年，这便造成了普遍的心理，使柔和变成可望而不可及，如天上的星星那样高不可攀。主耶稣对这一切被这种惧怕所侵袭的牺牲者说，你们要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参照马太福音18章第3节。因为小孩子不做与人比较的事，他们从自己所有的直接获得快乐，不和别的东西或别的人相关。直到他们长大之后，心中的恶念发动，才生出贪慕和嫉妒来。若有别人比他们所有的更大或是更好，就不能快乐。人幼年的时候，这种担子就加在他脆弱的生命之上了，而且一直不肯离开，只等到主耶稣来拯救他们。虚饰的担子。还有一种担子，就是虚饰。我深知道，大多数人都在害怕，他们有一天会不小心地被敌人或朋友窥探到他们生命的贫穷与空虚，以致本相被人知道。 因此他们的心境没有一天是释放的。聪明的人时常紧张警惕，只怕无意中误说了庸俗或愚蠢的话。富有旅行经验的人害怕会遇见像马可波罗那样的人，对他们所没有去过的遥远地方能够了然细说。这种反常的现象是人类罪恶所遗留下来痛苦的一部分，今天已经变本加厉，成为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。今天的广告大部分是借用这种虚势的心理，教育机构预备许多课程，就是给人炫耀自己所长的机会。许多书籍、美丽的衣服和许多化妆物品倾销出去，都是为了满足人这种不真正表现自己的欲望。虚势离开我们，乃是在我们跪在主耶稣脚前向他的柔和投降的那一刹那。那时我们会不再理会世人如何看我们，我们只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所顾念的就是我本来如何。我们再没有一点兴趣顾到要装作如何，除了犯罪之外，我们没有令自己觉得羞耻的事。人有了炫耀自己的恶念，才会装出一副不是我们原来所有的虚假样了。世人的心都被骄傲和虚伪的担子压伤了，除了基督的柔和之外，我们无法卸去这些担子。良好而有智慧的理论可能有一点帮助，可是这种罪恶势力非常强大，我们若在一方把它压下去，它会从别的地方再起来。主耶稣对各方各处的人如此说：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22:28。他所给人的安息就是柔和。当我们接受了自己本来的样子，而停止装成别的模样，就会得着奇妙的释放。在起初，这需要勇气，但是我们知道了，我们是与大能的神的儿子共同负着这新的而且容易负的恶的时候，就得以得到所需要的恩典。他称之为我的恶，那就是说，我们负着恶的这一边而走，他也负着恶的另一边，和我们一同行走人生的道路。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使我像个小孩子，救我脱离与人争竞、地位、声誉、声望的贪念。我愿如同一个小孩子那样的简单和朴实。救我脱离喜爱外表和虚伪的行为，赦免我单顾自己的罪过。求你帮助我忘记自己，并且叫我因为亲近你而得到真平安。愿你应允我的祷告，叫我谦卑在你面前。求你把你那忘记自己的亲神的恶放在我身上，使我得享安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感谢主，相信大家在这段朗读中会有很多的得着，很多的启示，很多的开启。接下来我们先花一分钟的时间，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居所来洁净它，然后我们花60分钟时间，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行走或者慢跑。我们围绕自己的小区、社区、教会、城市，祝福我们脚踏之地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谢主，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120计划，愿我们恢复灵魂体的健康，我们回到身心灵的丰盛，我们祈求灵魂祈祷救恩，我们祝福社区关爱城市，我们祷告土地征战地土，我们脚踏之地归主为圣，我们泥土再一次动起来，愿神与你同在。
享受你爱的 生命。